人生里总会有伤心的眼泪，
让我们学习做一个安慰者，使忧伤的心得欢畅。
人生里难免遇上绝望的困境，
让我们学习做一个好牧者，使绝望的灵得盼望。
诚意邀请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课程教牧辅导。弟兄姊妹平安，我是郑子民，欢迎您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教牧辅导这门课。时间过得可真快啊，今天已经是这门课的最后一课了，也就是第24课了。在过去呢，我们谈过各种各样的辅导，包括了婚姻辅导、家庭辅导、病痛的辅导、危机辅导以及自杀的辅导等等。那这些辅导的技巧呢，我相信对您一定会有帮助的。但中国有一句老话说啊，预防胜于治疗。有病有痛，能够找一个好的医生把这些毛病治好，那当然是一件好事情。但如果在病发之前把所有预防的措施做好，那不是对身体更好吗？这个理论在辅导当中也是适合的，所以今天我们就会谈谈预防性辅导这个题目，就是如何防止心理上的病痛，以致当我们遇上问题的时候就不至于手足无措了。首先我们会来谈一谈预防性辅导的目标。到底预防性辅导有哪些目标呢？那怎么样才叫做已经达到了预防性的辅导呢？首先，第一，一个成功的预防性的辅导，就是希望在问题出现以前啊，设法制止。那这种预防性的辅导，有人称作基本预防。辅导者应当协助受辅导者看出有潜在性的问题，正在慢慢滋长，而两者共同协力将这种局面设法扭转，防止问题产生。我们曾经谈过婚前辅导，就是一种基本预防的辅导。当一对新婚的夫妇请辅导者帮助他们的时候，辅导者可以帮助未婚的夫妻彻底谈谈自己心目中的理想配偶和婚后可能面对的问题。辅导者首先要让他们看出婚后可能遇到的困难，然后想出克服的办法。如此一来，当他们真正遇上这些问题的时候，心理上就早有一个准备了，适应也会比较容易。这是因为他们早就知道会有这些问题产生的。那第二类预防性的目标呢，就是在问题出现以后，辅导者尽量防止情况继续的恶化，包括受辅导者个人的感情，他与别人之间的关系等等。那我们也可以称这种辅导是二级预防。二级预防的目标就是在于减低问题的严重性，不让问题继续的拖延下去，因为拖延只会令问题更加的难以处理。如果在教会里经常举行一些婚姻讲座，或是家人间的伦理关系讲座，使婆媳之间或是弟兄姊妹之间及早发现问题的存在，再商讨解决的方法，这就是二级预防了。可能夫妻之间心里对于配偶不满，但那些问题不至于那么严重。比如说丈夫常常很晚才回家，妻子的心里呢老是嘀嘀咕咕的，但又知道丈夫晚回来是为着公家的事，所以不好意思说出来。 这可能是一件很普遍的事情，也可能形成很严重的危机的。二级预防就是让人与人之间有彼此的倾心吐意的时候。如果在教会当中，辅导者经常举行一些座谈会或者是小组辅导，了解每一位弟兄姊妹的问题所在，再提供一些辅导的方法，这就可以达到二级辅导的目标了。我记得有一年的夏天呢，教会举办了一个婆媳午饭座谈会，邀请每个家庭的婆媳都亲自烧一道菜，带回教会与其他的婆媳一起分享。目的呢是透过烧这一道菜，增加婆媳之间的沟通，共同为一件事而努力合作。吃过午饭以后，大家坐在一起，完全是无拘无束的聊天。在谈话之间，牧师提出不少导致婆媳摩擦的原因，然后便问那些做婆婆的或者是做媳妇的有什么样解决的方法。我看见有些做媳妇的听见牧师的话，不住的点头，似乎心有同感，而做婆婆的有些却不时的露出会心的微笑。那在这次聚会当中，我相信的确帮助了不少婆媳，使他们一早发现存在于他们中间的问题，这就是二级预防了。那我们现在再谈一谈第三类的预防。第三类预防的目标就是避免某些问题可能带来不愉快的后果。那这种预防也被称作三级预防。很多时候，我们发觉有些信徒的内心充满了罪疚感，他们曾经做了一些坏的事情。当他们认罪以后，主已经赦免了他们的过犯，洗净了他们的罪恶，但是魔鬼啊，仍然在他们的心中控告他们，叫这些信徒不得安宁。而且在一般人的眼中，由于他过往的行为，在有意无意之中会排斥他，不接纳他。在这个时候，辅导者应当同时在受辅导者和他的处境中下功夫，一方面辅导他，用圣经的话来鼓励他，使他有信心重新建立自己，但也要在教会的弟兄姊妹中做功夫，劝导弟兄姊妹不要由于一时的错误而定人终生的罪，否则这就与法利赛人没有什么分别了。要预防问题的出现并不容易，问题在逐渐滋长的初期，当事人也未必能够察觉得到，何况是辅导者呢？就算是当事人知道问题以后，他很可能会独立的去解决问题，未必请教牧同工来为他辅导。那更有一个可能是，他们并不愿意改变目前的情况，想让这种情况继续下去。好像一个吸毒者，他吸的毒品只有越来越多，他可能十分享受目前的情况，别人想要帮助他，他反倒觉得多管闲事。那因此，当我们辅导的时候，心理上也必须有所准备，才不至于感到沮丧。辅导者只要尽上他辅导的本分，关心肢体，至于成果如何，我们则完全要仰望天上的父神了。耶稣在世上传道的时候，曾经立下一个很好的预防辅导的榜样，以供我们参考的。那这个预防辅导的榜样呢，就是门徒训练。你可能会有点奇怪了，为什么预防性的辅导竟然跟门徒训练拉上关系呢？是的，当耶稣差派十二个门徒出外去传福音的时候，他事前呢就指导门徒如何去执行使命，并且对旅程中可能遇见的情况先有准备，好让门徒在问题出现之前啊，可以了解用什么方法来解决。而耶稣辅导的方法就包括了鼓励、警告、教导、实习、以身作则、检讨等等， 同时耶稣也让门徒晓得亲近神是面对外来压力的最好方法。现在我们就来讨论耶稣的预防性辅导吧。第一，耶稣鼓励门徒。当耶稣差派门徒传福音的时候，门徒根本就没有信心。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章中不断地安慰他们，比如第十章十九节说，你们被教的时候，不要思虑怎样说话，或是说什么话，到那时候必赐给你们当说的话。这是何等有力的鼓励和安慰啊！所以我们千万别轻看鼓励和带导的力量。当一个人面对新的考验和挑战的时候，要改变行为，并设法防止问题的恶化，就要有人实质上给予他心灵上的支持。在预防辅导的开始，第一步就是鼓励信徒，勉励他们在世上做盐做光，追求圣洁，学校天赋的完全。所以如果教牧常常在讲台上勉励信徒说鼓励的信息，那就是最好的预防性的辅导方法了。第二方面就是警告。主耶稣很清楚地警告他们必须预防危机。耶稣明白地指出，跟随他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情。在马太福音第十章十六到十七节说，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你们要防备人，因为他们要把你们交给公会，也要在会堂鞭打你们。在另外一些经文中，耶稣更明明地说，跟从他将会导致家庭不和，甚至被人排挤。当我们知道前面会有危机的时候，就要设法预防一切可能发生的问题。在做警告的时候，可能不是很多人都听得进去，但警告仍然有它一定的作用。当日后发生事情的时候，就会知道这些警告的真实性了。我深信，当我们用这些警告性的经文不断提醒信徒的时候，主耶稣会借着圣灵的能力警戒每一位相信他的人。第三方面就是教导。警告可能制止一句悲剧的产生，但如果想要弟兄姊妹有更大的得益，便要进一步的指教当事人可行的路，帮助他脱离目前的境况。在新约圣经当中啊，耶稣有很多的教导都是帮助门徒走在一条正路之中的。比方说在马太福音的登山宝训之中，全部都是主耶稣教导的话。在保罗的书信当中也有很多对教会、对提摩太、提多的教导，那对今天的信徒来说也是十分适合的。当我们进行教导的时候，千万不要过于肤浅、表面化和不切实际，因为这样的话，弟兄姊妹听过我们的教导之后，更可能会误解我们的意思，以为按照我们的教导就是唯一解决问题的办法，但他却不知道问题并非好像他所想象的那样简单的。好像一个爱主的弟兄啊，听见牧师教导信徒要孝敬父母，他便一直记在心中。结了婚以后，当妻子与母亲有什么争执的时候，他仍然抱着当孝敬父母的宗旨，认为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就算是母亲不对，他也要妻子百般的忍耐。结果弄得妻子与母亲之间的关系很不和谐，这就是将圣经的真理表面化的后果了。那如果我们能够将孝敬父母的意思更深入、更详细地表达出来，比方说父母根本不了解问题出在哪里，那如果做儿子的讲得清楚一点，那就可以解开父母的疑团了。那在这种情况下，便可以 啊，避免互相争执的情况。无论如何，教牧要把握机会做警戒和教导。教牧有一个很便利的身份，就是可以在公开的场所做教导，所以教牧应当善用崇拜的讲道或是主日学的教导等等，多做预防性的辅导，让信徒得到适切的教导，这样问题就不会那么多了。最后我们来看看耶稣怎么样帮助门徒，使他们在心、身、灵各方面都得到健康的发展。这也是可以说是预防性辅导的最后一个步骤，这个步骤就是亲近神。耶稣可算是一个大忙人了，但是在紧凑的生活中，他晓得忙里偷闲，到旷野静修。在四福音当中，我们常常看见主耶稣每行完一件事或是讲完道之后，都会回到旷野祷告灵修的。这可算是预防性辅导的重要的环节。这就是在应付问题之前，应先好好的在灵里面多多的祷告。在今天这个高速的社会里，特别是城市里啊，每个人都不停的在赶啊，不住的忙啊，忙碌往往会影响了信徒不能够安静在神面前读经和祷告，结果灵性大受影响。只有安静在神的面前，多亲近神，才能够有力量和智慧面对种种的难处。所以灵修独处都是预防性辅导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教牧要多鼓励和教导信徒亲近神，那么就可以有能力面对不同的挑战了。看完了耶稣对门徒的预防性辅导之后，让我们看看几点预防性辅导要特别注意的地方。第一，预防胜于治疗，这是我们之前讲过的。身为一个教牧辅导者，我们应当有预防胜于治疗的观念，以防止问题出现。就算有问题发生，我们也要以第一时间去扑灭火种，解决问题，不要让问题恶化下去。第二，预防性辅导在教会当中应当占有一个独特的位置。当教会事先看到有问题在滋长的时候，就要提醒信徒预防，要找出潜伏着的问题，也要制止现有的问题继续恶化下去。教牧人员无论在讲台信息上或是平常的教导当中，也要时刻提醒弟兄姊妹留意。比方说，今天的社会对两性之间的关系看得越来越不重要了，很多大城市的年轻的男女随随便便就发生性的关系，这是违背圣经真理的。那我们在讲台的信息上就要强调圣经对性的看法，对婚姻的态度。那基督徒对婚姻对性都不能够马虎了事，好像这一类的问题我们常常在各方面都有充足的教导的话，就等于给信徒打了防御针一样，那靠着主的大能，他们就不会遭受这方面的困扰了。那退一步来说，当问题发生以后，教会就应当是一个治疗性最强的团体了。教会绝对可以弥补个人心灵所受的伤害。为什么教会是一个治疗性最强的团体呢？如果我们按照圣经的教导，将主耶稣的命令彻底的执行，弟兄姊妹之间有彼此相爱的关系，那又跟从保罗的教导，教会是一个身体，而弟兄姊妹互相做肢体，同荣同辱的话，那么教会真的是一个治疗性最强的团体了。无论是什么样的人，只要一接触到教会，天大的心灵痛伤都会得到医治的。不过很坦白的说，今天教会在这方面做的仍然很不够，弟兄姊妹之间可能有很多的偏见矛盾存在，信徒呢面和心不和。 我们应当谨记耶稣基督的教导，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才认出我们是主的门徒。也只有彼此相爱的心，才能够成为一个具有治疗效能的团体，维持每一位信徒的心理健康，互相帮助，并且可以预防各类问题的产生。如果教牧同工能够在不同的场所里向弟兄姊妹灌输一些如何建立与别人良好关系的技巧的话，那就更对弟兄姊妹有积极的作用了。好了，我们谈完了第二点之后，现在我们来谈谈第三点。第三点就是身为一个辅导者啊，他应该有先知先觉的能力，对可能发生的事情呢要有敏锐的感觉。在我的教会当中，发现有一位结了婚的弟兄对某位姊妹特别的要好，于是我就关心他的婚姻生活，渐渐知道他对妻子有很多的不满，两夫妇的关系也不太好，而他承认与这位姊妹相处得很舒服，觉得他善解人意，所以有些喜欢他。于是我就叫他要小心了，并立即与这位姊妹停止个别的接触，更要努力的与妻子和好，免得导致有婚外情的灾难会发生。后来他真的与妻子和好了，防止了这个不幸的事情发生。教牧的先知先觉是很重要的，因为往往可以阻止不幸的事情发生的。求主给您这种能力吧，我相信神一定会加给您的。那我们除了有先知先觉的能力以外，更要有对弟兄姊妹通盘的了解，特别是对有辅导恩赐的弟兄姊妹。相信每一位辅导者都必须承认，他可能专精于某一种问题的辅导，但是他绝不可能精通每一种辅导。打个比方来说吧，有些是男女之间感情上出现问题，有些是婆媳有关的问题。那教牧同工可能对婆媳纠纷十分内行，但他对于这个男女感情的问题啊，就有可能接触的机会比较少。而有些弟兄姊妹呢，对这样方面的问题的辅导特别有恩赐，当这方面的问题出现的时候，我们就要放开胸襟，让其他的弟兄姊妹放胆去辅导那些需要辅导的人，这样我们就可以发挥彼此配搭侍奉的精神了。另外呢，辅导者要具有关怀别人的能力，辅导者对其他的人要有真诚的关心，虽然可能被拒绝，但也要伸手援助的。只要当我们用真正的用心去关怀他人的时候，神就会借着我们学会的辅导技巧去帮助有需要的人，使肢体间都可以学习彼此相爱的道理了。好了，现在我们再来谈一谈进行预防性辅导的第四点要注意的事项。第四点就是在教会里，辅导者应当常常留意会众的心理需要和灵性的近况。当我们掌握了这些资料之后，便可以策划各式各样的活动来配合他们的需要，或者可以利用讲道、教导、传福音、社交活动、音乐以及其他工作会议等等机会来喂养他们，提供预防性的辅导，这样信徒就可以避免很多心灵上的困扰和问题了，更能够过着喜乐的生活。那以上就是预防性辅导的四个要注意的事项了。总括以上所谈的预防性辅导的工作，我们可以说是门徒训练的一种方法，目的是希望弟兄姊妹透过这些教导，可以在以后的日子里预先好像是打了预防针一样，不会被各种的问题所困扰。而主耶稣给门徒的命令就是最好的预防性的辅导了。弟兄姊妹，很盼望我们能够成为神所喜悦的牧人。最后呢，我就想做一点补充，就是在第十二课 婚前辅导那一课当中，我曾经提过啊，信与不信的人要结婚的问题。那这个问题呢，其实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讲完的。但是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只能够稍微讲一下。我知道在内地的教会，许多信徒都要面对一个问题，就是到了适婚的年龄，在教会中呢，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对象。那在另外呢，却有一些未信的对象，他们也是不错的。基督徒可以与未信主的人结婚吗？那让我们看一段经文吧，就是在哥林多后书6:14，经文这样说：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异额。很多基督徒都用这一节圣经来反对基督徒跟非基督徒结婚，但其实这节经文呢，不光是针对结婚的事情说的，他的意思是基督徒与未信主的人的人生观、价值观都是极不相同的。那信主的人是为了讨神的喜悦而生活，而不信主的人却不是。许多不信主的人少不了要会贪爱世界，而两者是格格不入的。如果信徒跟随不信者的行事为人而生活，就会影响他的生命不圣洁了。因此如果两位信仰不同的人结婚，按照圣经的原则来说是不合宜的，也是不会幸福的。因为当他们的生活在一起的时候，难免有许多的矛盾和冲突会出现。所以如果与不信的人结婚呢，信徒要付上很大的代价。在我的经验来看，许多跟不信的人结婚的信徒婚后都不是很愉快的，并且会受到配偶的影响而放弃自己的信仰。只有少数的人可以带领配偶信主的。那作为教牧的，我们要劝勉想与未信主的结婚的信徒，要想清楚他们要付的代价是很大的。当然站在人的立场，如果那位信徒是在很大的压力之下，已经过了适婚的年龄，父母又给他很大的压力等等，而跟未信主的人结婚，我们应当是同情的。但作为教牧的，有责任告诉他将要面对的问题和要付的代价。如果他真的与未信的人结了婚呢，教会还要继续的接纳他，关心他，并且帮助他的配偶来相信主。弟兄姊妹，让我们同心的努力，做一位好的教牧辅导者吧。到了这里呢，我们24课的教牧辅导的课程就讲完了。那欢迎您来信向郑子民索取教牧辅导的讲义。那如果您在听课的过程中有任何的问题呢，也欢迎您来信给郑子民，郑子民一定会尽力的向您解答的。那在课程完结以后，还会有其他的课程，都欢迎您继续留意收听，也希望您能够继续跟郑子民保持联系，也盼望您能够成为神所合用的教牧辅导者。愿神祝福您。